弟兄姐妹平安，1月5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Discretion， 这个字是翻译成谋略或者决断能力，引用的经文就是箴言书一章三节到四节啊，三节的前半段。箴言书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那今天这三个希伯来文呢，第一个 Sakar 就是审慎的、有洞察力的、谨慎的智慧形式啊，所以第一个字 sakar 这个字，处事智慧或处事谨慎或处事啊灵明啊，你这个翻译啊，就是要看这个新译本就翻译成说，使人领受明慧的教训，明慧就是你做事可以有明慧啊。第二个字 omar 就是灵明啊，使人呢，使愚昧人呢灵明。灵明这个字呢 omar 就是 prudence， 就是一种机智、一种睿智、一种机灵、一种如果用的不好就是狡猾。那新译本呢就翻译成精明啊，使愚蒙人变成精明。那第三个希伯来文是 mesima 这个字是 discretion 啊，就是目的或者是方法或者是策划的能力，那我们把它翻成决断力啊，就是少年人啊有知识和谋略。那这三个啊希伯来文啊，我们讲过智慧有很多啊不同的同义词啊，那我们今天用的就是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不管是所谓的处事谨慎智慧，或者是灵明，或者是哦谋略有策划，这三个字呢都表示有策略的计划和生活。你的计划是有策略的，你的生活是有策略的。那正如这个世界呢是有一些没有智慧但是是有道德的人，那这个世界呢也有一些人是他有意向就是一个意向者、梦想家，他能够看见我们应该往哪里去，但却不太有概念怎么样把目标呢带到实现的那种实际步骤。那 to be wise， 你想要是个智慧的人呢，就表示期待问题而不掉入过度自信的危险当中，或者过度小心的瘫痪当中。那是什么呢？那是不只知道做什么，而且知道何时做，什么时候做。你知道在错误的时间里面给出的祝福可能就是有咒诅的效果。比方说箴言书27章14节，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虽然1月4号昨天呢我们才刚刚讲过所谓的分辨力 discernment 是一种洞察人心的形式，那同样今天这个 discretion 这个决断力呢是一个 foresight， 是一个远见、先见之明、深谋远虑的一种形式，就是知道何种行为将会引到什么结果。就是箴言书22章3节说，通达人见祸常夺，愚蒙人前往受害。所以你需要有这个分辨力，你需要有这个决断力，你需要知道的。第二段，就某一方面来说呢，智慧呢就是认识知道在某一件事情上如何所谓的 successful 打了引号，如何成功，不是世俗的那种成功的成功，而是圣经上所讲的。但是呢把世俗的那种所谓的 sophistication 这个字呢是老练啊，如果你把世俗的那种习练通达、世俗的老练误当作是虔诚的智慧，那这是错误的。就像亚当跟夏娃所做的，那创世纪3章6节就记载，于是那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什么有智慧。所以她就很老练嘛，那这个好的嘛，好的当然要啊，所以她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啊。那接下去呢，提摩太凯勒就说，你真的要知道智慧啊，你不能把世俗的当作真的是敬虔的智慧。真正敬虔的智慧呢，是我们在耶稣身上看见终极的智慧，就是这一位受苦的仆人啊。那他的成功呢是绝对的，他受苦但是呢他成功，但是他那种成功呢不是他那个世代那种世故的人啊老练的人能够辨识的那一种。 所以你去看以赛亚书52:13说什么，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或作行事通达，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啊。所以最后那提摩太凯特就挑战我们深思今天的问题，回想你曾经有所谓的分辨力啊，你有这种 discernment， 你有这种分辨力，你知道要做什么，但你却没有所谓的 discretion， 你却没有决断力，你没有谋略知道怎么去完成它，那你从那当中你学到什么？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你有没有从那当中学到什么功课？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主，我想要成功，但是为了很多错误的原因我想要成功，所以求主呢，你做每一个必要的事情，甚至带进我生活中令人谦卑的事物，那将教导我更在乎的是忠心，而不是在乎成功，因为只有这样我才会免于骄傲和惧怕，那会妨碍真正的成功。阿们。所以今天呢这个决断力啊，当我在思考的时候呢，是表示说有策略的计划跟生活啊。那你知道一个目标很好，你有没有决断力？你有没有谋略？知道在什么时候怎么做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表示说你就真的需要求神来帮助你，因为我们都想要知道做好的时候是所谓的成功，这个是需要进前的智慧，但是不是世俗老练的那种所谓的成功。所以提摩太凯勒说，我们常常是为了很多错误的原因想要成功。那他今天挑战我们回想你自己有没有这种，你真的有 discernment， 你有这种分辨力啊，你知道要做什么，但是你没有这种决断力，没有这种谋略把它做成呢？那你有没有学到什么功课？哎呀，这个不就说我吗？我真的觉得就是在说我。在2019年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姐妹，她要离开教会。那她要离开教会的时候呢，她的教会的师母呢，是认为她缺乏教会生活。这个我也是同意的。虽然我不同意就是教会的生活又是经过什么固定的什么查经啊、慕道班啊、基要真理班啊、门徒班啊、什么神学班，因为这个也跟另类的神学院装备是一样的。但是我不把教会生活限定在那三种。那我当然也知道牧者是很忙，只能用这个班那个班，所有的教会的事工都是要帮助弟兄姐妹的。这个重点是当事人是本身生命是有问题的，那当他有这个问题，他在过群体生活的时候，那就显明出来了。那你一个礼拜去教会一次，然后去查经那2小时是显明不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愿意去突破你自己，那这个教会圣徒相通不只是在那个班，因为那个班也有人反映说去了呢都问一些问题，如果答不是标准答案马上受到责备，所以就离开那教会等等啊。那这个我们都不谈。那如果你真的要成长，你不能怪别人啊，你必须要自己先开放你自己。好，那我非常同意就是这个人的生命是需要历练的。那我非常同意的就是这个人呢生命真的很差，真的不是神学院可以帮助他的。但是是这里有个但是这里有个但是就是我们都很想帮助这个人，可是这个人有他自己的问题。所以当他去跟师母讲的时候呢，师母就说是不是李老师叫你离开教会，他就说是。但师母在另外一方面又说在某些时候我早就知道你要离开教会。所以我就想，你早就知道他要离开教会，为什么你把这个人的生命就归到我们，说归到李老师，归到圣经辅导，然后他在规劝这个姐妹也是为这个姐妹好，但是他提出来策略我不认同那也没关系，因为你们都是在聊天录音给我嘛。但是最后呢，他录音我怎么听起来就是好几个地方在录音，因为他们把录音档传给我，在编号第10几10几的地方，怎么动不动这个人的生命就说，诶，你怎么去学圣服学了这2年你生命反而变得这个样子呢？诶，你怎么跟了李老师李老师就是你这种偶像级的这种老师怎么就反正就说这个人的生命我们都同意他是有问题的。但是师母的认定就是你是学了圣服，所以你生命有这个问题。我听到这个录音呢，我承认我不是所谓的不高兴，我是 那种比较逻辑对话的人，然后我会觉得我跟这个师母呢应该就是在灵性上是可以对话的，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会把他这种东西都怪罪到我们身上，他是有生命的问题我们都同意，但我也从来没有把他的生命问题怪到你身上，如果真要怪的话，那也曾经有人来告过我们，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来我们这里提告你们如何如何啊，对吧？那你知道吗，我就犯了这个错误，就是我有分辨力，但我没有这个执行力在这件事情上，我失败了。为什么呢？我其实应该不要谈这些事情，所以呢我高估了这个师母的这种情感。你想看啊，人家不听你的话，人家要离开你的教会，你本来就不好受了，然后你提出了教会观，现在呢我们两个人本来都是要帮助这个人，好像变成我们俩就是我不同意你的一些教会观，然后呢你用这个人的生命归咎于我，我也觉得说那我们就事论事好，如果归咎于我，那在他来之前他是在你那里啊，他生命很不好啊，那我们怎么都没有归咎于你呢？好，我们在就事论事的时候，当然这个师母我认定啊，因为我想不要太骄傲的说没有情感受伤害，从他写信回来就知道他情感也受伤害了，所以呢他也哗啦哗啦写了，他写完之后呢他就说你在中国你的服侍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只有一个人误会你，那没话说，现在那么多人，然后我自己也经历到，意思说他也被我误会了，那我就心想那你也误会我，你怎么不就事论事呢？然后他就说他也被误会了，他就说我在制高点上，我在论断批评神的教会，他就说我应该反思咋咋咋的，怎么你的教会的会友要离开你，我们想要我跟你都想要帮助他，怎么最后变成你在说我，我在说你呢？我就发现说这个真的是今天提摩太凯勒在提醒的，你知道什么时候做吗？你在错误的时间做可能就有反效果，我做的就是一个错误，因为现在年底了，可能大家都很忙，大家都要过到新年了从圣诞节什么大家都忙碌，你那里忙碌我这里也忙碌，我这里忙着呢辅导人，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哇这个信徒的孩子这二三十岁了，然后呢婚前的性行为，或者是想结婚，但是呢每次两个在一起就吵吵闹闹等等等，那简直是忙的，但是也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做辅导相对的比在其他国家做辅导还要有果效，我所谓有果效就是因为当事人会认定这是我的问题我自己，所以我要来接受辅导，其他人都是父母亲很担心啊，我的孩子这样啦，就强迫他啦，说你们一定要做婚前辅导，那辅导完毕我说哎，你这个孩子，然后我跟当事人讲我觉得你们俩都不合适，还没有 ready， 还没有预备好进入婚姻，他们根本都不从，他们就打算要结婚，然后父母亲呢也就好像无可奈何对我这样笑一笑，好像意思说我也没办法他要结婚，那你作为父母亲你为什么不规劝他呢？然后那个这个孩子的祖父祖母，那你为什么不规劝呢？或者叫孩子去跟祖父祖母讲呢，那孩子自己本身就没有这个结婚的能力嘛，以后一定会出问题的嘛，那你们的意思就是说出问题就出问题吧，反正到时候就吵吵闹闹，我自己我们的婚姻不也就是这样吗，该怎么吵就怎么吵，该有外遇就有外遇我就想天哪，这还叫基督徒啊，那你还来找他们来找我辅导干嘛，而是因为你是信徒的孩子所以你找我辅导，那外面人找我是6000块，你找我辅导那我只好收你100块，给你一个意思意思，哇，那你就 take it for granted 啊，你就好像视之为理所当然了、啊，哎呀，真是要崩溃。但是在这里不一样，在这里我就说，哦，那你这样子，你觉得你预备好进入婚姻吗？当事人马上说 ，We are not ready yet， 我们还没有预备好。How can we？ 我们要怎么样预备，对不对？那我说，可是你不是做了那些吗？他说 ，Yeah， but it's superficial， 都是很表面的啊。你看人家都听进去了嘛，所以我觉得在美国服侍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人们够成熟才不会呢，像我都觉得我在想我自己身为华人，我们最近在讲那个圣经辅导员品质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在辅导别人的时候，我自己在美国，我又在美国这里受西方文化，我来辅导在美国这边长大的，或者是后来移民到这里，但也知道这里的一种整个文化氛围的时候呢，我们提的这些大家都有共识，但是呢我就发现我们认为个人当事人应该为自己来负责任，这里在美国辅导，在纽约辅导真的就没有问题，很有这种所谓的效果，但是呢出了美国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好像教会呢就说啊，他是犯了错的孩子，他是在父母亲当中茫然不知所措的。我就发现好像我们不把我们的会众，哎，你的孩子五十多岁了，生理年龄五十多岁了，难道真的是茫然不知所措吗？那个叫罪，那个叫悖逆，但你不把它当罪，你不把它当悖逆，你只是想 keep it， 你只是想把这个人保住在你的教会里面，然后呢照你那一套成长，然后呢只要他完全顺服你讲的，他就是一个好基督徒吗？ No, 我们不是要训练人家 always faithful to us because we are their parents， 我们不是要把当事人训练到忠于我们，我们是他们的父母亲，是牧者的确是像父母亲那样，但是你这个父母亲你不能把他当小孩，你训练他就像我们青少年辅导讲过，我们做父母亲带孩子不是要把他们带成忠于我们，将来呢听我们的宣，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做这个工作，应该结婚嫁这个人娶这个人，应该搬家，应该怎么样，不，我们是要训练他们是忠于耶和华，他们有敬畏神，然后他们懂得用神给他们的智慧在人生里面去分辨，去犯错，去成长，到最后是他们要向神负责任，他们不是要来听我们的，他们是要听神的。那我就想啊，这里有文化上的差异，难怪我做一个宣教士真的是很失败。为啥呢？因为我想把人往基督方向带，我并不想要一辈子把他当小孩，好像我就得命令你，然后你做了你什么都得来问我，老师我已经这样做了，老师我已经那样做，你什么都要来找我问，什么都要来找我报告，什么连你自己得罪别人的事你也来说啊，老师对不起，我得罪别人后果落在你身上。那如果你知道你得罪我后得罪别人后果落在我身上，或得罪我后果落在我身上，或得罪神后果落在我身上，不管是什么 What did you do and what will you do， 你都知道你错了，那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怎么做呢？虽然我现在是在讲箴言书，但其实1月1号我是用提摩太凯勒的 The Son of Jesus 诗篇我来做我的灵修，然后他就有列 AAA， 就是你灵修完了之后呢，你要问 Admire Adoration敬畏神 这个今天讲的提到神什么是我可以赞美感谢的，第二个 admit 承认我自己的错，有哪一些是我要反省悔改的。哇，我还真的1月1号我稀里哗啦写了一堆针对这些事情我反映我自己，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要怎么下定决心啊 aspiration 怎么下定决心我要求神采取行动要改变我什么。那我就发现我真的很没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真的认识他们，知道他心情上他的情感上的难受这个教会的会友要离开，感觉好像他把老师当大滚，哇，所以呢他没有听我这个师母的话，那我应该了解他的难受，我应该先告诉他说我理解，而且我目的不是要他离开你的教会，是怎么样做对他是最好。但是很可惜就是我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式去做，结果呢结果就是 miserable， 真的是很 miserable， 真的是很悲惨，悲惨到我想那个师母是不会哭的，但我情感是很脆弱的，我真的那一天就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呢30号31号我真的很难入睡，我就求神给我怜悯，所谓怜悯就是你错了嘛，人家都批评你嘛，你就是该死的嘛，你应该这个论断神的教会这个罪名就可以把我送到地狱嘛。所以那天我说神啊，我就是这样的，我也不想再说什么，我真的很恼火，我恼火就是觉得哇，现在变成是我不尊重当事人，你都没有看见当事人不尊重我，是因为当事人从来没有在你面前显示过他有什么可责之处，他在你面前只是被你看见说他好像就是默默的来默默走，他没有加入教会，没有教会的生活，你所听到他有问题那也只是听我讲，你哎，我就不想讲了，求主赦免我，免得又说我讲这个东西是论断人啊。然后呢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如果说今天我多管闲事的话，我其实不应该多管闲事，你死你活干我什么事情呢，对不对？你要离开教会你就离开教会，你不离开教会你就不离开教会，你的师母你要继续跟他保持距离，你要继续这样，你要说你就是没办法向他很敞开或怎么样，你是被逼向他敞开怎么，那是你的事情嘛，干我什么事。那我就在想 我有策略的在这一件事情上知道怎么帮助他吗？我以为，我真的以为我帮助了这个人，那 想来这个人真的是，我不知道说是应该说没有重生还是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但是知道做什么，怎么做，这种深思熟虑，这种远见，而不是世俗的老练。我承认我相当没有宣教工厂那世俗的老练。很多人都跟我讲我们这里怎么样，你就应该跟着我们这里怎么样。我们这里呢不讲版权的，日光之下没有版权，所以呢只讲什么，只讲耶稣并他定十字架。好，所以你就只要来讲耶稣并他定十字架。我们这里呢不讲那个，不讲这个的。可是这个那个都是耶稣定十字架之后带来的应用。哎，这个跟我们这里不合，我们这里人不是这样。那这个就又回到宣教工厂宣教学上的，就是文化与基督，福音与文化，到底是要本土化呢，到底是要怎么样呢？那这个圣经上都有教导吗？合圣经的我们尊重，不合圣经的我们不可以跟从。那这个你虽然讲是文化，其实这不就是以弗所书讲的吗？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习惯，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真的有所谓 discernment， 昨天我们所讲的那是一种智慧的形式，但是如果你没有今天的决断力谋略，知道怎么做，请问我已经跟你分享这个很痛苦的失败的教训。当然我分享这个痛苦的失败教训呢是很痛苦，因为我失去了一个我认为我在灵里面还可以交流的。而且就像我的学生讲说，哇，老师这件事情可以预见的带给你的名声跟带给你的服侍你的学校，那真的有很深远的后果。但是我们就只能等候神的作为。好，所以这个呢神许可，那我也接受。所以呢31号当天晚上，因为那一天呢我其实是很难受，然后我起来我就跟我的室友聊，他最近可能也有一些事情，我就花很多时间听他，他就很高兴，因为他很喜欢讲，他就说我们今天晚上可不可以一起唱诗啊，赞美神啊，因为他没有活动嘛。我说行啊。所以呢从晚上8点多我就听他讲啊，很多他的家庭啊过去啊等等啊等等。好，我们讲到快10点，我就说好，我们来我就把电脑上英文的，因为他只会讲英文，他不会讲中文，我就把英文诗歌全部录下来然后我们就播放在小荧幕上，小电视荧幕上，然后我们就开始唱我们从什么 Before the Throne of God Above， 在神宝座前还有我们唱Be Thou My Vision， 成为我意象，还有我们唱那个 Thank you Lord， 感谢你神还有我们唱 Rescue， 我们唱 Because he lived， 因他活着我们就唱了这几首。后来唱一唱，我说等等，我们得设时间所以11点59分，因为手机没有50秒，所以我们设11点59分，时间到了呢闹钟响了，就我们唱说赶快赶快关小声一点，然后他说太太来来来 You pray， 你祷告。好，我们就祷告，那为了他也为我自己，我也感谢神，因为我不想要带着不开心的心情，我也不想要就是这件事情真的影响我很深，我也不想要这样进到让自己呢进到灰头土脸的进到2020年。如果我失败了，那就让我的过去安息在十字架，没有人可以控告我，因为在基督里不被定罪。所以如果基督认为我论断了他的教会，基督自己来赦免我。然后呢神跟我同行，所以我每一天靠着神给我的力量我能够该录音的录音，该辅导辅导，该服侍的服侍。然后呢如果神给我真的是让我有勇气力量面对明天的话，那我就靠着主以马内利的神去活。所以呢我们就这样，然后我的室友就突然灵机一动，他去买那个什么小孩子玩的，因为他做小朋友 nanny， 那种亮亮的，他就说来来来你用这个，然后就说我给你照相你发出去吧，发给谁？发给我学生，发给我的朋友，那总要让大家知道我很开心啊，我才不要让撒旦把我打败打得灰头土脸。所以呢我就开始转了转了，说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一方面也是提醒我自己，这个就是有策略 好像19年的最后一天，我说我们安静，我们要反思我们的过去，然后我们要有策略的生活计划，我们未来的2020年怎么样避免同样的事情。那你就问我，我学到什么功课？我就会学到这件事情，我就会很沉着的有正确的牧者跟羊群互动之道，那样的尊重当事人，说这件事情是你个人在上帝面前负责任的，如果你觉得你想要跟你的师母对话的话，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我们会为你祷告，但这个东西是你自己要做的。然后呢，我就什么都不说了。我如果再说，那就变成师母又说我介入你教会，我干涉你，我在怂恿你，我在操控你，让你离开教会，这个罪名我也担待不起。所以呢，我们就讲你在神面前啊，去回想一个经验，你学到了什么功课，你将来有什么样的所谓的把它付诸实现的步骤，那个是有策略的，一二三怎么做，而且你要有分辨力，昨天讲的要把很多要素考虑进来的，考虑人的动机，考虑人的欲望，考虑人的品格，考虑人的性情等等等等。然后最后呢，提摩太凯勒的祷告提醒我们，我们想要有敬虔的智慧，是因为要在神面前敬虔度日，在神面前所谓他的这种处事灵敏有智慧谨慎，而不是世俗的老练。因此我们不是要世俗的老练的那种错误的原因的成功，想要让人家觉得说我们都很好，想要让人家觉得说我们都很对，想要让人家都觉得说我这个人我可以流芳百世啊，我身边的人都会汲取慕指说哎，这个人很不错。不不不不，因为只有这样我才会免于骄傲和惧怕，而这个骄傲跟惧怕真的会妨碍成功。像我的室友在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很想找一个丈夫嫁，然后他列举了很多，他说这个人很好但长得不好看，那个人呢不好看那个人很好看但他怎么有一些品性，他就列举了一些。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人不可能有百分百在婚前就很成熟很美好的，你应该是一个智慧的妻子，将来去帮助他，让他更尽情爱主照你所要的是一个在家做头的爱主的弟兄。如果你现在就期待一个没有结婚的人是爱主做头，那真的是少而又少，那只有嫁给耶稣了。我说那你这样子的话，我说你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害怕。那这就是今天提摩太凯勒说的，我们呢不是要骄傲，好像是说什么都不怕，那我们就掉到过度自信这个危险里面，但我们也不要过度小心以至于瘫痪，他就不敢出去找朋友交朋友，那这个也不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是那种常常过度自信的人吗？如果是的话，我跟你讲，你会掉到危险当中，你一定会碰到你没有这个决断力去完成事情，因为你太自信了，所以你就轻忽，你就没有决策力，你没有 plan， 你没有概念知道怎么把目标实现，你没有那些实际的步骤。那如果你太瘫痪太小心，那你啥都做不成。是的，父神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在这两极当中飘荡，别人可能是我的室友，可能是过度小心，但是我可能是过度自信，我总觉得我信你，那还怕什么，天塌下来有神你挡着。但是神啊，我过度轻忽人们的软弱，正如同我也高估自己，觉得自己不软弱，但是其实当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哎呀，自己也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甚至呢都觉得神啊，那种都已经好像就觉得这个信仰啊，都觉得说神啊，那算了，你就呼召我吧，你就呼召我到别的国家吧，别人可以换教会，那我也可以换一个服侍的工厂，你就换吧。主啊，真的有时候我也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在跟你呢耍赖，但是主，我到底想要成功是为什么？我是希望人们到你面前，但是那只有你可以做啊，我为什么要做人心的主呢？我为什么要扮演弥赛亚呢？我太骄傲了，求你赦免我。虽然我没有惧怕，但是呢骄傲是妨碍到我敬虔的生活，因此恳求恩主赦免我，帮助我，医治我，一直我所提到所有案例当中的当事人，因为这样是方方面面我们都输了，只有魔鬼撒旦赢。但是张博士以前讲过啊，要谈得胜真的是很丢脸的一件事，因为主耶稣你已经得胜了嘛，所以魔鬼撒旦 你是没有办法胜过我主耶稣基督。现在短暂期间看起来好像我们都很难受，你在那边狂笑，但是我的父神一定会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因此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赐给我们分辨力，求你赐给我们决断力，让我们处事能够智慧，让我们有灵敏，让我们有谋略，有知识，知道怎么做成你要我们做成的事情，来荣神益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